再来都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节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你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，让我们查考您的话语。我们的祷告是求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理解明白，也愿意接受这话语，是吧？因为在您的话语里有生命，在您的话语里有您丰盛的恩典和爱，是吧？求您让我们真的站在不是自以为意的角度，而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看待这些话语，我们就能明白这些话语，是吧？谢谢您，请您帮助我们，也祝福我们，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节哈，那我们在前一次呢，我们停在了十九节。那我们之前讲到了施洗的约翰，然后耶稣借着施洗约翰呢，开始做了一个关于我们在天国中地位的祷告，讲到，所以十一章开始，我们知道是进入一个新的部分，这个部分里呢，就会开始传道了。那这个传道呢，就自然会有两个的结果，接受或拒绝。所以在之后的一直等到十六章的当中哈，这一大段的部分呢，都是这么一个架构，就是有接受有拒绝。然后耶稣呢，每每会用这样的接受或拒绝的例子来讲道，它是穿插着的，对吧？就是有的他看见有接受的，他会讲，那看见有拒绝的，他也会讲。那在这里呢，从二十节开始呢，我们会看到第一个的拒绝的例子哈，那就耶稣开始在这里借着这个拒绝的这一些例子呢，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，就是未来审判的道。我们先读一下，顺序读一下，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哈，先读这一段啊，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。耶稣在住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：
哥拉逊呐，你有祸了；伯赛大呀，你有祸了。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
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
加百隆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索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
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。
好，我们停在这。这已经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第二次讲类似的话，第一次我们刚刚学过啊，就在十章的十五节，对不对？你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十章的十五节，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啊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，比那城还容易受呢。”所以耶稣在分拆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，就已经讲到了这样的场景。他一节一段一段，我们第十章我们已经回顾过，我们就不再讲了。在当中的一个点，他讲到你们在某一个城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有拒绝的，拒绝你就跺跺脚上的灰，然后他就讲了拒绝人的后果是什么。那个时候他讲的时候呢，其实是预言来的，对吧？他说会有这样的人会拒绝你们，他不听，这时候呢你就跺跺脚上的灰。 Harold 以前讲过故事啊，在印度，对吧？拿个鞋拍一下。拍一下就走了啊，就说这个村你们就跟神的道无分了啊。所以那有人会问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拍一下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工人他就会把神审判的信息讲出来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要明白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审判的信息也是神的道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啊。在宗教改革以来呢，就是从马丁路德以来，就是西方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基督教神学哈、啊，神学里面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叫末世论，啊，一共八个部分，比如说罪论、人论、神论，啊，基督论、圣灵论啊、救恩论。那这个里面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末世论，所以审判就包括台湾很有生命的吴永长老哈，以前他在分享传福音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，他就说 这个有几个部分一定要讲出来的，在福音里面当中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就是末世论。末世论的核心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审判了。所以主啊，我们要看主的福音书呢，四个福音书是要合起来的。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信息讲末世的信息、警告的信息讲的最多呢？因为马太福音的形象是王嘛，对吧？就像我们记载一个，我们反复讲了四个福音书，它是不同的视角来看的。像耶稣是一个个体啊，但是呢，你从不同角度你会看见他的不同的形象。比方我们每一个人，比方好弟兄，他是一个丈夫，他是一个父亲，那他是个同事，他是个朋友。所以呢，比方说我是朋友，我看见他的生活的细节都是从朋友的角度来看，对吧？但他的儿子看或者他女儿看他的时候，是从孩子看父亲的角度来看的。所以这个角度不一样的，你记述同样一件事情得出的结论就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你的确他的身份是不一样。所以马太福音神的身份他就是个王，就像马可福音他的形象就是一个仆人，他既是王又是仆人，又是人又是神。所以那是王，所以审判的信息讲的最严厉的是从什么？从王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王是要告诉你审判的信息，因为王是负责审判的，他是审判主嘛，审判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审判时候都什么？就叫士师嘛，士师其实就是负责审判的，就是 judge。所以我们知道英文的那个士师记的这个英文叫什么？就叫 judge 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讲叫士师记。那英文的这个士师记的这个词是什么呢？就是 judge， 就是 judge， 就是审判了。所以王是肯定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啊，否则的话公义就谈不上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会看见马太福音里关于审判的信息是四个福音书里面最多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最初的时候呢，一开始接触福音的人呢都不太敢去读马太福音啊，读着有点害怕啊，很正常。那到后面他的信息会越来越严厉，整个23章都全是在指着这个法利赛人讲审判，说什么什么有祸了，什么什么有祸了啊，反复在讲有祸了。整个25章借着石童女，借着山羊绵羊，他在讲你们选完以后的后果会是怎么样。但他铺垫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差门徒就开始铺垫了，对吧？他差门徒从10章15节他就说肯定会有，一定会有。那有了怎么办呢？你就跺跺脚上的灰。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工人呢，比方说像 Harold 以前提过这个例子啊，在印度有个弟兄去传道，一个传道人，他一个村子谁讲完半天谁都不信，最后他走的时候呢，他很夸张的把脚上鞋脱下来，哈哈，在众人面前一抖就走了啊。大家会问呢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他就要把审判的信息讲出来啊。审判的信息就是得救和失丧，失丧是有后果的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呢，在10章14节他说不接待你们的你就把脚上的灰剁了啊，尘土剁下去。然后呢他还要讲后面的话，要讲清楚的。15节就是说什么？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。耶稣其实已经把审判的后果很明白的告诉了世人。耶稣用这个告诉的方法啊，非常的好。这个好在哪里呢？就是整个旧约呢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形象是非常鲜明的，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。我们今天我看在座大家大部分都对圣经多少有些了解，我们就不再回去读很长的一段啊，就在创世纪里面，大家可以去读一下俄摩拉、索多玛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，那神是怎么样审判他们的。这个审判还不是勇士的审判，还只是地上的啊，是一整座城被倾覆了，天上降下了硫磺与火啊，整个城里只有一个，也就是罗德，被两个天使罗德一家带出去了，不到10个人啊，最后实际上救上来的只有3个人，罗德和他两个女儿，他妻子一回头也被岩柱砸在身上。所以这就是今天死海的来历了啊。死海为什么浮力那么大？为什么都是岩呢？就是当时天上掉的是硫磺火和岩柱啊。所以呢，最后索多玛俄摩拉在哪呢？就在今天的死海的底下啊。就是这一块呢，当时水没有下来之前呢，是非常的滋润的平原啊，所以非常的富饶，但是呢也非常的败坏啊。这个败坏大家可以去读一下这个情形是怎么样的。所以神的审判呢， 他只会推迟，不会缺席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审判的信息讲完呢？就是若不讲呢，就是整个福音的部分就少了一块了，这个福音就是不全的。因为耶稣也不是这样的，耶稣实际上是讲得很全的，他这个信息是一点没有隐藏的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他一开始讲到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的时候，他只用一句话。好，等到第一个城，实际上是第一批城，有三个啊，伯塞大、加百农、格拉逊啊，一共有三个。这三个城都是在加利利湖或者加利利海的沿岸，是靠以色列这一边的沿岸啊，不是在东岸啊，是在西岸啊。加利利湖是西东岸是外邦人的啊，就底加波利啊是外邦人，东岸呢其实就今天的约旦了啊，西岸就今天的以色列了啊，所以它都是在加利利湖的西岸，连着三个城。那这三个城呢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20节到24节，耶稣借着这三个城讲了一篇道，很短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。那他先讲了两个城，一个叫格拉逊，一个叫伯塞大。耶稣在审判的时候呢，他用了一个词非常有意思啊，我们等会儿来讲这个词。我们先看20节，我们还是顺序看啊。就耶稣在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。所以耶稣的责备啊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从大家做了选择以后。而这个选择呢，是在耶稣显明了他的爱之后，所以他是一环扣一环的，对吧？就耶稣显明了他的身份，显明了他的爱，就像我们今天道理是一样的，福音听见了，也知道这是真的，也尝到了主恩，肯定尝到了。我相信在教会待过的人都知道有主恩的啊，至少有免费午餐吃嘛，是不是？对，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，就是你能够接触到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你知道他里面的爱是真的，是没有任何私心的，也是没有任何目的的啊，所以你是看见的，你是看见神的真实和荣耀的。耶稣在这里也是一样，耶稣行的这些异能，你能想象是什么？一定不是说呢，像变戏法一样，给你天空中再变多一个太阳出来，这不是这样。他是什么？他肯定是医好了这个人，对吧？又医好了那个人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想想，可能这个大麻风好了，那个瘫子站起来了，这个瞎子看见了，一定就是这些事儿，因为他在其他地方记述的也是这些事儿。所以在这里的异能，无非就是显明神的本性、大能和大爱，他是谁。然后呢，在这个背景里哈，会比他们更应该明白原因呢？这几个城全是犹太人的城，所以犹太人是最要神迹的，而且犹太人是最明白神迹是什么意思的。因为比方说今天呢，我们冷不丁啊，看见路上有人行个，在中国啊，假设有个人行个神迹，你还会觉得是不是观音显灵是吧，或者什么菩萨显灵，你还搞不清楚那到底是哪来的。犹太人肯定不会这么认为的啊，他看见就知道这一定来自神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耶稣的时代啊，他们已经是被掳了又归回的，就是他们每一次拜偶像被打一下，每一次拜偶像打一下，1500年了，从摩西到那个时代，他已经学乖了。什么意思？他就再也不敢去拜偶像。所以犹太民族啊，什么时候从多神论绝迹哈、啊？从耶稣之前，多神就绝迹了。只不过他们进到了另一个败坏里，就是假冒伪善。什么假冒伪善？就觉得我们是有神的，我们很厉害，我们有旧约啊，我们有耶和华，我们有摩西。啊，外邦人都是猪，都是狗，啊，他进到了这么一个状态里去，当然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哈，但是呢，你说让他相信还有个什么巴利什么的，在耶稣的时代是没有这样的例子了，所以他们会以亵渎神的名义定死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自称为弥撒亚，自称为神嘛，对的，你怎么能自称为神呢？那你一定是。从撒旦来，所以就把他钉死。所以等会我们会看见到12章的时候就会有啊，他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犹太人当看见这么多神迹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会明白 这是出于哪儿的。就像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做一个什么祷告，就算你不信，你可以说，神啊，我想要信，你要让我能明白的方式信，啊，那个罗马书有句话说，叫说犹太人求神迹啊，希腊人求智慧。希腊人呢，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外邦人的先祖，谈不上先祖，就是怎么用这个词呢？就外邦人大部分都是像希腊人这样，就是要科学，要智慧，要逻辑，这都是从希腊出来。今天的文化的根基啊，最早其实是希腊出来的，就是辩论啊，这都是从希腊出来。所以保罗说呢，那犹太人要神迹，希腊人要智慧，神呢他都有，他让你谦卑的方式呢，总是让你熟悉的方式让你谦卑，对不对？比方说呢，他跟彼得去显现一下他怎么会做木匠，彼得是不会谦卑的，因为彼得本来就不是木匠。比如他怎么跟彼得显现一下他是个很优秀的银行家，他经济知识很丰富，彼得也不会谦卑。但彼得特别会打鱼，打了一辈子鱼啊，一帮哥们都听他的，那就说明他打鱼打得最好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想一想，为什么那些渔夫都喜欢听彼得？彼得自然就是无形的头，很简单嘛。比如说一群木匠在一起，大家听谁的？听的老木匠，对吧？那不会听小木匠，小木匠一个凳子都打不来，大家都听他的，那不可能的。所以彼得特别擅长打鱼，这是圣经里，这已经显得很明白的信息。那神怎么让他谦卑？神带他出去打鱼，而且是在彼得打了一晚上没打着的时候，说咱撑出去打鱼。那打上一网，船险些沉下去，网险些裂开的鱼呢，彼得就谦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他熟的，他知道这事儿我遇到真的了，这个不可能来自人的，因为人的我都尝试过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想一想，就是靠人能打上这个鱼的方式，彼得全都熟悉啊。他熟悉的海域，加利利湖，比方说你让他去地中海的西部啊，去西班牙那一带的地中海去打鱼，那他可能说这个海域我不熟啊。他让他到什么中国的东海去打鱼，他说海域我不熟。加利利湖他一辈子打，他打一辈子就在那，那个鱼是非常好的，那是进贡到那个皇族，就是进贡到那个罗马去的啊。那他打一辈子，熟悉的地方，熟悉的职业行当，神就是在这个方式让他谦卑啊。一样的道理，我们今天神会用我们熟悉的方式，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呢，读圣经说哦，异能主啊，那你也给我显个异能。问题是我们今天很可能显了异能你不会信的，但是呢你有你信的方式的，一定有。因为我们今天教育的原因，各种原因啊，其实我们真显个啥神迹在你身边，你会觉得是意外的。真的，你真治得好什么病的，当事人可能信了，但身边的人可能就是查错了啊，意外哈 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啊。那我们反过来想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啊，耶稣在城里面行的这诸多的异能，对于犹太人来说已经构成了足够让他信的证据。这节经文翻译过来就是这样。对于我们来说呢，我们很可能会看见足够让我们信的全看见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那些人终不悔改这句话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他已经做了选择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一个道理呢，神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。这里你就明白那节经文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意思是什么，他是会让每一个人都听见，每一个人都明白，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做自己的选择。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啊！上帝呢在十字架上把我们回到了一个初始的状态，就是亚当的状态。因为我们知道旧约说呢，耶利米书说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儿子的牙，我们经常会用这个来抱怨，抱怨说什么呢？那我一犯罪是因为我父亲是罪人，他生了我，所以我是个罪人，我生来就有犯罪的本性， 这个是不是事实呢？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吃了以后，就整个人类都堕落了，因为全都是亚当的后裔。但是神在耶利米书继续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以后要自己负责的。所以他借着耶利米预言了耶稣的到来，也预言了在耶稣到来之后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到亚当的状态。亚当的状态就是什么？自己选。伊甸园是什么？伊甸园有很多树，但是呢还有两棵特别的树，一棵叫善恶树，神说不准吃的，一棵叫生命树，神没有说不准吃。注意了没有？神没有说不准吃，而且你知道这叫生命树。所以很有意思呢，伊甸园这么多的树哈，除了这两棵树以外，其他的树都只有一个作用，让你现在吃饱。好，你会发现呢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了。你有两个决定，一个决定拒绝神，就是善恶树；一个决定接受上基督，这就是生命树；还有一个决定呢，你去可敬的吃呢其他树的，这就是世界的生活了。其他那些树呢，你吃再多都只是推迟你做最重要决定的时间，你最终会需要选择一棵树。当你选择善恶树了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，上帝会把生命树保护起来，你再吃不到了。是上帝不肯让你吃吗？不是，因为你一旦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你在罪里，你就神就不能让你在罪里一直延续下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生命树的果子在当时是保护起来，现在也是一样。我们今天回到了，重新回到这个状态，上帝把救恩全部做好了。这个救恩呢，他会摆在每一个人面前，他摆的方式呢是像耶稣这样，他让你能明白的方式，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异能了，对吧？就像犹太人他要知道是神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？异能啊，显啊，这个摊子站起来，那个大麻风好，他就知道来了啊。就像对彼得来说什么打鱼，对你我来说可能是你们对自己最熟悉的方式，好让你明白。你说我不要，这样的选择哈，是在永恒里的选择，这是比较糟糕的。所以今天会有人问哈，为什么耶稣会在后面对着那些法利赛人说鬼王赶鬼的时候，会说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？那法利赛人都还没死呢，对吧？那怎么就直接说这个话了呢？因为他在永恒里选择了。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哈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我猜应该是真的，就是一群俄罗斯暴徒啊，跑去那个一个天主教堂去抢那神父的东西啊，抢完以后呢，装着车上就开车跑，然后呢还冲着神父嘲笑他哈，跑的路上没跑出去多远啊，天上一雷砸下来，哐当一车人全干掉了啊。神的审判呢，其实不是我们想的，就是我们是火狐是审判吗？当然是。阴间是审判吗？当然是。但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么远的。什么时候审判就决定了呢？他把所有的道告诉你了，你说我不要，审判就定了。审判就定了，这是非常严厉的信息。否则你会说，哎，上帝怎么不让这些强盗再等一等？他选好了，因为他知道他去的哪里。大家看见没有？他知道他去的哪里，他知道那个地方什么回事儿。因为你知道啊，你抢别的地儿没那么好逃的。就像我听见过有人跟，哎，你找基督徒，哎，他什么都会答应的，因为他知道基督徒是好人。哦，这个话哈、啊、相当危险。有人你没钱了找基督教，他都会答应。这种话是相当危险。为什么？这说明他知道神，他明白神，他不要。这死的会很难看的。就是他不要，他不是不知道。对，假设你真的不信，假设我真的不相信这一些，那我会怀疑这神父有可能报警的。这神父可能掏枪的， 大家能明白，比如说今天在北美他不禁枪的，尤其在美国，对不对？你跑人家里去可能一枪被人干掉的，完全可能的啊。这我看好些个视频，人也不禁眼一老太太突然一把枪掏出来，枪法可准了。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。好，你明白教会是好去偷的啊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碰到过这个事哈。还有长老也讲过啊，说他只不过是在一个这个大的场合，他讲的比较这个不太直接啊。他说偷神家的东西后果都下场都是很糟糕的啊，因为第一个偷神家的东西就是犹大啊，犹大就是那个贼呀，不停的从这个钱囊里往外拿呀。长老讲的意思就是，他为什么不去别家偷呢？因为他知道在这里偷呢，你会原谅他，那说明他明白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不去别地儿抢呢？因为他知道你这不会有枪，他冷不丁跑一家，你不定哪家有枪的，你怎么敢赌这家肯定没枪呢？你有本事你不要去抢教堂，你就抢个便利店好了，保不齐你小命都没了。那他为什么不去呢？他知道，他非常清楚。但是他不要，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这就是他行了许多异能，但是那些人终不悔改。终不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不想那个东西，很傻的，我要的就是罪。他喜欢罪，所以神再用基督啊，把我们回到亚当的状态啊，其实是什么？显明每个人的心。你不要再说你是因为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到你的牙了，就是你自己喜欢着酸葡萄，你自己去酸倒自己的牙，那就怪不得任何人。这个时候再选完，这个选择就是直接终极的。所以这才引出来耶稣的审判。所以要知道呢，神不是说呢，审判不是一个吓唬你的信息，审判是个结果。所以这就引出来第二节，他说哥拉逊呢，你有祸了。所以耶稣用的审判的信息全都是用一个词，有祸了。在整个的后面的部分全是啊，法利赛人怎么有祸了，什么什么样的人有祸了，整个二十三章你去读，这有祸了这个词反复的出来。你会看见呢，在很有意思啊，在整个马太福音里这个对比极其鲜明。一上来呢，耶稣在八福里讲的什么，谁谁谁有福了，谁谁谁有福了，他先讲的是福哦，然后说什么怎么样的人有祸了，像不像个王啊，对不对？像审判官，比方说你要去当法官的，或者你要去做这个法律教育的，你应该会说你守法的人有福了，是不是？你肯定这么讲的嘛，因为你什么，你是希望他守法，你不希望他违法，对吧？你是希望他做好事，你希望他顺服权柄，顺服规矩。神也是一样，他说什么什么有福了，讲了八个，一开始就讲马太福音，然后直到十章开始他才讲有祸了。十一章有祸了也正常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法律出去，你规则出去，你自然会有人接受有人拒绝。你如果拒绝了没有后果，那他这规则就不算规则，神就不是公义的神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有祸了，他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神的审判不是神要惩罚人，是自然的结果。就是你所有的道理前面讲完了，只要你拒绝，他就自然会有这个结果。就像呢上帝把救恩全部做好摆在这儿，而且每一个人的罪呢全都赎了。约翰一书讲非常清楚，神不但为我们的罪，也为世人的罪，所有人的罪都赎了。好，摆在这儿，理论上，我只讲理论上，理论上呢，全世界每一个人只要生过的，他只要来到这里，他接受这救恩，全都可以得救，每个都可以救。好，在这样情况下，上帝说呢，那不接受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你觉得神的爱是不是长阔高深？很清楚了， 因为他不希望你不接受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你不能说他目的就是要来惩罚你，他目的是要你悔改，他不希望你沉沦，所以他叫愿人人悔改，不愿一人沉沦，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这是他真心是这么想的。那他为什么会讲有祸了呢？让你跟孩子说，你不要去酗酒，你不要去酒吧，你去酒吧待久了你就有祸了。你觉得你是想揍他吗？你想打他吗？你是告诉他这件事情的后果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啊，你会发现呢，神没有对着任何的其他种类的人说有祸了，他唯独对这一种的人，这种人就一个特点，他不信。很有意思的啊，耶稣没有对任何其他的种类的人，等会我们到查完马太福音你就会知道，每一个他审判的对象他都是从不信开始的，不信或者说我不要，或者说我拒绝，反正是一个意思了，就是我不接到我里面了，我不要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是我不要，我不信，我拒绝。只有这一种的人有祸啊。以前我们反复讲过这个真理啊，就是呢，父母可以一切的方法都可以救一个离家出走堕落败坏的孩子，只有一种他救不了，这个孩子说呢，你不是我爸妈，他就救不了，我不要你，怎么救他？他没法救，其他一切都可以救，对吧？他亏了钱，他干了坏事，责任都谁去负啊？你可以去，你可以去的啊。他赤身露体的跑回来都有的救，唯独一个，那我不认你，我不认识你，你是谁？我为什么相信你？那没得救了。不是不愿意，是他不愿意，他拒绝。所以救恩是一个礼物，这个概念极其重要。在这里呢，有祸了就充分的显明了耶稣的心，他其实你能感受到他那颗不能讲惋惜哈，只能说呢痛心了啊，就是你们这些孩子呢真的没有选择那上好的，你们这些孩子最终选择了一个特别特别糟糕的事。即便如此呢，神还要做最后的努力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审判的信息了。大家能体会吗？就是当我们一路走过来，你会发现呢，上帝他会尽他一切的办法，他让一个人明白真理。神的最后一个 preaching， 最后一个强大的讲道就是什么？就是末世了，就是审判了。这个再讲完，你还不信，就没了，就结束了。你就走你的路，神就神走神的路，最终就是要到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啊，中间有深渊相隔啊，一边在地狱里，一边在天堂，然后他需要把末世审判讲出来，这就是神的爱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小心的讲这一段呢？因为今天的有一种的传道，他会吓唬你啊，他会告诉你呢，神就是，你要是敢不信呢，上帝就让你接受地狱的审判。这个里面的心呢，不是出于爱的，大家要体会啊，这个心是不一样的。就像我们同样的一句话跟孩子讲啊，孩子可能感受不到爱的。就你虽然是同样一句话，有爱和没有爱，孩子的反应是不一样的，同样的信息。所以审判的信息极其重要，但是呢它又极其难讲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若不怀着一颗爱灵魂的心呢，审判的信息呢就变成咒诅和惩罚了，神的形象就变掉了啊。我们回到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呢，一吃完上恶树的果子是亚当和夏娃自己逃来，是谁在叫他们？是神在喊他们，说你们在哪里？神从来都在救人的。我们都知道时代论有七个时代，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最后，每一个时代神都在救人，不同的救法而已。神从来不想人失丧，但是呢 人自己选择要失丧的后果，神一开始就讲明白了。所以你当你有这颗心呢，你就会依然怀着什么，我再试一次啊。老陈弟兄他这个听了一切的信息他还是不信，那我再试一次，跟你讲什么？跟你讲地狱，跟你讲审判，跟你讲未来的结局，我盼望你回头。大家发现哈，神做事一直是这个方式的。我们在这地上哈有很多苦难，对不对？最大的苦难是什么？死亡，而且每个人都要经历，躲不掉的。可能年轻人时间久一点，过个80年，过个100年，也是一样的。那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我们从出生开始就是倒计时的，就几万天而已，2-3万天。那神为什么要这么安排？他就让你在这2-3万天里啊，你经历很多小的，对不对？小的苦难，小的苦难是什么？健康不舒服了，跟老婆吵架了，孩子不听话，生意亏钱了，这全是啊，全都是一个个小的，是不是？到最后一个有个大的，要离开这世界了，要死了。每一个小的呢，你都可能谦卑，越早呢越蒙福。最后一个灵是什么？就是死了。你对一个将死的人再说基督，他还是拒绝，你没戏了，你没戏了，他死都不怕，那你还能怎么办？这里也是一样，神会给你讲一切的信息呢，让你谦卑谦卑谦卑。最后一个最想的是什么？就是审判了，就是有祸了。如果讲完以后，会不会有可能有人听啊？有可能的，是吧？海尔长老不讲了吗？有去印度那个村子，把脚上鞋脱下来，然后拍一拍，那村子人说：“哎，你这啥意思啊？”然后跟他讲末世的信息。讲完以后，有人：“哎，那行，再回来跟我们讲讲，再讲讲。”有这个信息可能会有用的。所以，但是这里面的前提不是说什么，你们这帮人不接待我，哦，你等着，你等着上帝审判你们，这颗心就很恶了。这颗心就是谁的心呢？大家记得那个老使徒约翰，老使徒约翰哈，以前有个外号叫雷子的，这都是您讲的，不是我编的哈，叫雷子。雷子什么意思？就脾气极其暴躁。这是神的爱很大的一个点，以后有机会我们来分享。神总是把一个人啊，从他自以为有的变成他真的有。约翰总是自以为觉得有爱，所以神让他真的是爱的使徒，所以他讲爱讲的最好。彼得总是自以为最勇敢，神让他真的变得最勇敢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这个神是把我们以为有的变成真的有啊。但是约翰以为有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他有一次，他们路过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子，那村的人不接待耶稣。约翰这时候想起旧约的经文来，就是那个以利亚先知召唤火啊，下来把一群这个抓他的人给烧死了啊，这个50个啊，搞了几次。啊，他跟主耶稣说：“要不咱也祷告一下，从天上招火下来把这村子给烧了，审判嘛，对吧？早烧晚烧嘛。”对不对？早晚要烧的，现在烧掉算了。这帮人神的还害人，他这是非常非常逻辑强大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早也干过嘛？对不对？索多玛不就这么干的嘛？对吧？烧一下，烧掉他们，这帮人居然敢不接待主，这不是来自神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怀着这颗心呢，讲任何审判的信息，你就闭嘴，因为你讲不了，因为你从里面出来的。是你真的想去定罪和惩罚，神不是这颗心。审判的信息里是有爱的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。审判的真理里是有爱的，这个爱还是要你悔改的。这等于是什么呢？做父亲做最后一次努力了。这个当爸的，该说的都说完了。实在不行怎么办呢？再说最后一次，告诉你，你要是酗酒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你要是吸毒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 讲清楚啊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再决定要走就算了，就没办法。你会发现呢，再决定要走的人啊，耶稣的态度啊，我们是值得学习的。他是跟他们分开的，犹大就是很好的例子。所以主耶稣跟犹大说，你当做的你去做吧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是他催着犹大干什么，是这个时候呢，他知道犹大已经做了决定。因为圣经说呢，撒旦进了他的心，他已经做了决定。在最后的决定做好以后呢，神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分开。分开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的孩子要远离，远离谁呢？远离那些已经做了决定的人。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最后最重要的讲道啊，犹大是不在场的，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开始，整个三章的那个讲，犹大是走了，洗脚的时候还在，后面讲道不在，很有意思。为什么不在啊？分开了，你离开。所以神的道啊，不是我们想那样，就是你不接待我是吧，那我惩罚你，不是。你不接待我，我再给你讲，不接待我再给你讲，一直站在你的角度，一直讲到对你最重要的就是死啊。审判你不怕吗？你真的不怕吗？你真的不怕有地狱？你真的不怕有火湖吗？你真的不怕？想好了下一步怎么样？不是我上去打你，不是我恨你，是我跟你分开。这个分开就叫基督与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与不信的人有什么相合呢？大家记得这个经文吗？就是永远的分开了，不管这个人是谁，大家要记得，哪怕这个人跟你在肉身是有关系的，比如说亲人，分开就分开了，因为你们不可能会在一起的。他已经选择了，他不要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我就不要。这就是基督最后做一次努力的，他不会去审判人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审判的信息告诉你了，是在最后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他也不希望我们这么做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做不了好的见证呢，是我们总是太着急了，我们觉得呢，你再不听又怎么样？讲，可以把话都讲完。就算他拒绝你怎么样，你离开，你把他交给神，因为也许呢，你的能力有限，你道讲的有问题啊，你讲了半天他也不明白，完全可能的，因为我们不是这个生命特别好的人啊，那也许他的心很硬，神要找一个生命更好的人去化解他。这个时候不管哪个原因都该分开，因为你服侍不了他，他已经在你这听完福音，他已经做了决定了，因为这个时候你给他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什么？分开以后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，因为你爱他的心是真的。如果你这时候没有为他祷告的心呢，说明你其实已经恨他了，说明你已经在定他罪了，那你更不能讲了。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？就是你觉得你有负担跟一个人讲的时候，你就讲，大胆的讲，你把你该讲的信息讲完，只讲到审判可以的。他若不信呢，你爱他的心不能换的，因为你是爱灵魂不是恨灵魂，你是要他得救不是要他被审判，他被审判对你有什么益处呢？神也是这么想的，这时候只能证明一点，至少你救不了他，这是个客观事实。神在让他在这地上的日子还没走完，那怎么办？跟他分开。分开了呢，你为他祷告，你为他求啊，因为你爱他的心还在啊。你做不了的事谁能做啊？上帝可以做吗？一定不能你去行审判的事情，要审判在主啊。我们今天这一段讲的多一点啊，因为这个讲到这个信息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会犯很多的错，就当我们着急的时候，当我们啊甚至有情绪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把这些信息呢变得不是从神的爱里面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。他说伯赛大你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。这一节什么意思啊？他在讲 审判的层次，惩罚的层次。耶稣在十章十五节的时候啊，已经提了这个概念，就是末世未来审判是会有不同的程度的，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。这个程度呢，比量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来呢？就是给谁的多，问谁要的也多。给谁的多，不是给什么，不是说给你的钱、健康，这个是地上的。神的道给谁的多，问谁要的也多。大家想一想，亚伯拉罕的时代对神的认识，跟我们现在哪一个更多？现在更多。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，甚至大卫都比他强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为什么手上没有圣经啊？亚伯拉罕手上是没有圣经的，第一卷书是谁写的？摩西写的。摩西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好几代以后的孙子了，他对神的认识比我们要差得多得多了。神问给谁的多，问谁要的也多。神启示的道理多，他审判就重。所以他这里讲的意思呢，就是他亲自来的。索多玛是谁来的？索多玛是几个天使在那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摩西的时代是摩西在，以利亚的时代是以利亚在，他们能跟耶稣比吗？不能。耶稣自己来，他行了很多异能，这个拒绝和拒绝以赛亚这个性质在神那就大不一样，所以这个非常公平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最后末世审判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会喊冤的，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神太公平了，对吧？就是你会发现，你假设我是一个以赛亚时代的强盗，和我是一个今天的强盗，我受的审判都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今天的强盗是知道有基督的，全世界谁不知道基督的名啊？有哪一个不知道？全都知道，没有人不知道。但以赛亚时代，还真不一定呢，对吧？真不一定，他知道神，他知道基督。假设他不是犹太人，他可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会需要看待这些经文，你要知道呢，在最后的时候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往后呢，神做工的地方，他花的精力大，他花的代价大，审判也更重，这是非常公平的。就像我们以前画过一个图哈，那个我们今天可以再画一下。就在神的圣经里哈，它表现了一个什么原则呢？这是时间，横轴是时间哈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程度。假设这个是时间的起点哈，零开始哈，这个是时间审判的来临终点哈。随着时间的往后推呢，比如说是这个是公元前一千年哈，那公元前五百年啊，现在是2018年哈，那这个时间还往后推啊，这是公元零年耶稣来的时候。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，我们有两条线，一条呢是这样的，一条呢是这样的，下面这条啊是最，上面那条是恩典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罪是呈几何级数上升的，是快速放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科学是快速放大的。就是你会发现上帝为什么要变乱语言呢？因为他说你们聚集在一块啊，就什么事都能做成。但是今天呢，这些障碍呢在一个个被消除，对吧？就在巴别塔的时代呢，神让人分地而居，今天呢，人是越来越聚拢。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发现呢，越聚拢呢，罪是越聚集的。人待在一起呢，一定不是想着去干好事儿。你看小朋友们待在，你看，待在一起，一定不是，他不再干好事，他不会说，咱商量一下，咱出去扫一下马路，不会的，不会，他不可能这么商量， 来历史商量一下，我妈没看见，我们是在房间里再去打一下游戏啊。对，指一下，别指他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啊。对，这是必然的，聚集在一块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城里呢，它就越聚集的地方，越聚集的大城，它的罪啊是越显明的。然后人越往后呢，它聚集的程度，这个聚集包不但包括有形的，无形也是，网络就是聚集啊。就像今天你稍微有一个群，就像100个人马上聚一块，是不是？50个人马上聚一块，这就是聚集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聚一块，其实分享的大部分是负能量啊，是不是？大部分是负能量，是吧？这很正常，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，里面就是坏坏的。所以你看有一根线呢，它这个罪哈，所以它随着时间在最初的时候呢，它长得还很慢，然后到后面呢，它就竖起来了。所以上帝为什么最后要来呢？他不得不来，不来自己把自己作死。但圣经有句话呢，他说最多的地方恩典也显多。所以他每一个时间点呢，都是什么？恩典大过罪。能明白这个神的道理吗？恩典大过罪，你任何取一个时间点，在那个时间点都是恩典大过罪。好，现在很重要的真理来了，但他任何一个时间点，他恩典的程度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拒绝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，你拒绝的代价也是不一样的。阿门。能体会？那这个非常公平吧，非常公平。你到最后的时候，你拒绝的那个恩典可能是巨大的，你的代价也是巨大的，非常公平啊，是不是？每一个点上帝都会让恩典胜过罪。什么叫恩典胜过罪？你在罪里很痛苦，是不是？你去求他，你说主啊，对不起，求你帮助我，我特别需要，因为我是个罪人，求你帮助我，他一定能胜过，因为恩典大过罪。但是你拒绝，你就在那个时间把神的恩典踢出去了。所以呢，在最初的时候，这里是什么呢？这里是索多玛啊。到这里呢，这就加百农了，看见了吗？我们现在在哪？你知道？我现在在这里，我们现在在这里，弟兄姊妹们。这个，你用这个逻辑往下推啊，你就知道，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最终的结局，是一样的。上帝那个时候怎么说哈？今天他说呢？纽约、伦敦、温哥华，你们有祸了。因为今天显在你们那的神迹，当时显在加百农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道理是一样的，道理是一样。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和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索多玛，它还可以存到今日。这个话就重了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呢，神，哎，你怎么不公平呢？那你这样为什么当时不行在索多玛呢？对不对？其实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，大家能体会？就说呢，假设哈，今天我们在索多玛那个点呢，你让是耶稣的恩典，就巨大的恩典一下行到他那呢，他可能是会悔改，但是他们当时要悔改，足够悔改的恩典已经有了，就是就多出来的那一段哈，就足够他悔改了，足够他悔改了。这就意味着呢，他拒绝他还是会拒绝，他不要他还是会不要，但只不过呢，他比较幸运，打引号的幸运啊，他是活在索多玛的时代，所以，对，所以他受到的审判就轻。所以我用一个不太恰当但是比较形象的比方呢，就像一个家呢有很多个孩子，老大呢他生在呢比较穷的时代，所以呢他吃也好穿也好呢，用家里的东西呢少，因为他穷嘛，家里穷的供应不了他什么东西嘛。 好，生了十个孩子以后，生到第十个呢，家里已经非常有钱了，啊，有钱到比尔盖茨这么有钱了，啊，然后霍霍家里霍霍的东西很多，啊，那同样的道理，最后假设这两个孩子都不怎么听话，都不好，你觉得谁应该负的责任大呀？小的嘛，对不对？小的。就是这个道理，因为神父的代价大了，神的恩典大了，你拒绝的要付上的代价就大了。所以这个逻辑哈，大家一定要弄清楚，这是神的客观的真理哈，在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。我们最后再往后看啊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24节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啊，神又讲了一遍。这句话相当于重复了10章15节所说的话，也就告诉我们呢，最糟糕的不是那个时候，最糟糕的是死后最终的那个审判。对，因为我忘了，好像是在希伯来书啊，他说了，他说你们这是又把耶稣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这个，你羞辱一个先知，和羞辱神的圣子，这个后果是不一样的，后果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再往后看啊，看那个25节到30节。刚才停在谁呢？
那时耶稣说：“父啊，今日的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
父啊，是啊，因为你的美意也是如此。一切所有的。”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心。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
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阿门。这里哈，有很有意思，神一样的又是这样的一个方式。你会发现呢，耶稣的一段的讲道，你看他这段讲道停了，看见吗？下面12章又是个故事了，又起头又开始了。他每一次都是停在爱的信息里，就他的本性就是爱了。这个爱呢，是体现在呢，他特别的盼望你回来，他柔和谦卑，啊，他说你来，你为什么不来呢？何必失丧呢？你看他最后又是在这里，对吧？所以你两个组合起来，你就知道呢，他讲审判的信息，也不是为了要惩罚，也是说你来呀，你为什么要失丧呢？为什么想要跟索多玛那样呢？他不是怀着恨的，说你们这帮人不听我的，你等着，他不是这样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哈，耶稣为什么他是我们所有人里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例子呢？就是我们人其实是，我至今看现在是做不到的，你只能靠着圣灵的。耶稣当时的这段对话哈，就是从我们刚才读的20节开始到30节，他在一个什么背景下都出去传道了，他给自己留了3座最糟糕的城，格拉逊、博塞大和加百农。传完以后，这3座城市一个都不信，真的，这是真是悲哀啊，一个都不信。还有很有意思啊，这个我们插一句啊，耶稣这个审判这个话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今天以色列的很多城都恢复了，这3座城找不着了。就像推罗西顿找不着了一样，今天你去找推罗西顿找不着了，这3座城你要去找找不着了，就没了。所以神是不愿意看见这个结果的，但是呢，他给自己留了最难的地方，他把门徒拆出去了，全世界各 回来还很高兴的地方，我们这都现在不看了啊，就是回来说啊，这个鬼也服了我啊，那边我行神迹啊，他很高兴。我们今天做神的工啊，我跑去一个地方讲了半天，一个都不信，甚至还羞辱你，一个城两个城三个城都这样的话，你还是有耐心，依然的柔和谦卑，不容易的，不容易。这就更证明这不是从是人来的，人是不可能做得到的，不可能的。你们想一想，你们哪一个，你们别说外人了，就你们最亲的丈夫妻子，你说你满怀着爱给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，他拒绝一次两次三次十次，你还很有耐心吗？你还柔和谦卑吗？你还一直跟他希望他转头悔改吗？你不删他不错了，真的。我们没有的，我们人里面是不可能有的，这就是个见证，这就是从神来的。他就很明显告诉我们，你想都不要想，不可能去做，因为你不是为了你自己。耶稣去那里是得着吃的还得着穿的了，啥也没有。你说要人夸奖，一个人都不夸奖的，对不对？他跺跺脚上灰，那什么人夸奖的？他啥也没捞着，在人看来，一次可以，两次可以。当你走遍了三座城啊，多少次啊？你多少次被拒绝？你还出得来二十五节以后的心吗？出不来的。二十五后一节以后的心是何等的柔和啊，何等的有爱啊，弟兄姊妹们。他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聪明通达不是我们理解的聪明，也不是我们理解的通达。人的聪明和通达在神眼里就是愚昧。这里的聪明通达是指谦卑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的对立面不是愚昧。按道理呢，我们人理解的呢，你向聪明通达人显出来，向愚蠢人隐藏起来，这句话才顺嘛。哎，向聪明通达人显出来，向小孩隐藏起来，这啥意思啊？啊，小孩就傻瓜了，你是小孩全是笨蛋傻瓜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。小孩全都是谦卑的，因为圣经耶稣说，你们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孩子什么样？小的时候啊，是小小孩啊，三岁五岁六七岁的时候啊，再大了不行了，再大了他这个他自己的这个 ego 他的自我就强起来了啊，他的想法多起来了，他听话啊。我记得以前中国有句话叫什么七八九什么厌死狗是吧？闲死狗是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就七八九就开始他的自我意识开始爆发啊，开始不听话了。十几岁呢，你基本上白弄不了他了。所以七岁以前呢，这就是婴孩了。为什么像婴孩显出来？你跟个小孩说，他点头很重，他就去了。他不但点头，他还去，是不是？像我们 Nancy 今天没来 ，Nancy 姊妹，那小 Will， 每次他是去帮他妈妈拿那个这个翻译器，啊，去，不信你们大一点的去拆他去拿个东西，拆不了，你还得跟他做生意了，还得跟他讲条件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谦卑。所以这里哈，聪明通达的对立面呢，是谦卑，是谦卑。所以他在婴孩指的是谦卑顺从愿意，就这个意思。那聪明通达就是不谦卑嘛，这就是人以为的聪明和通达。对，我自以为我很聪明，对不对？自以为聪明的人都是什么呢？我可以，我那我自己的事我都照顾得很好，你看三人行必有我师，你看你们这都我都学来了，最后都为我所用，我老厉害了啊，最后我竞争出来了啊，我第一名，这叫聪明通达人，这个就没法接受救恩了。为什么没法接受？因为你不觉得自己不对，你不觉得自己需要，你不觉得， 你做的事情有什么问题？你觉得其他的一切的都是为你所用的？哦，这个话很重的。这个话重在哪呢？重在26节。他说：“父啊，因为你的本意，本意美意本是如此。”啊，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个上面啊，哎，我有好几次我觉得特别费解。我曾经有一阵啊，我受这个加尔文的预定论影响比较重的时候，我现在有很好的这个属灵的看见了，感谢主。但在那个时候呢，我甚至觉得，父啊，你难道不愿意他们悔改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你的美意会本是如此呢？还是美意啊？你隐藏起来还是你的美意吗？对不对？你这藏起来，你藏起来不让我得救，还是你的美意吗？但这个话重啊，不是说神不愿意，这个话重呢，是因为人的骄傲到一个程度啊，他就瞎掉了。所以神必须啊，先要创造需求，再给真理。他的美意就在哪？他一定要让你聪明通达人呐、啊。真理先给你隐藏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在罪中呢，罪就是聪明通达了，你一定会有需求出来的。需求什么呢？需要救恩了，我无助了，我需要得救了，我需要帮助了，这就是美意了。为什么隐藏起来？为了你的益处啊。你如果什么事你都很顺，你都觉得我自己很厉害，你是不会要主的。没有这样的人会接近主的，即便信了主，你也会慢慢的远离他的。我有个朋友还挺好的朋友，年轻时候就信主，学生时代我其实还挺羡慕他的啊。我学生时代还不知道在哪个罪里混呢，学生时代，大学生，然后呢还去发单张的啊，去传福音发单张的，生命好啊。然后毕业了，工作很顺利，一切都很好。那今天呢写一写朋友圈呢还能引用点经文，但是远离主很可惜啊，没有生命了。也看不见对灵魂的负担了，也看不见神的光了在他身上。但是呢，世界的重担在他身上也越来越重了。这是一个有点悲哀的例子。所以神的道呢，它是很公平的，它是很公平。我跟他有过交流啊，那在我信主以后。但是呢，我们的谈话呢，整个一个长的谈话，整整一个午餐的时间，都是在讲世界的事。很可惜啊，我没有谈属灵话题的背景。因为他也不需要，大家能理解吗？啊，因为世界的话题我也能谈啊，我也能谈。他可能更想跟我聊世界的事情，但是能体会，就比如说我有两样东西可以给他，啊，一样的可以给他世界的事情的话题，我们也能谈啊，我也能给他一些建议。反过来呢，我们也能谈属灵的事情，但他没有需要，真的没有。我挺伤心的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觉得很可惜。他很真的很年轻啊，信主，你想想大学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我们大学就20岁的时候嘛，对吧？所以神的道它公平在哪呢？我们任何时候 谦卑都来得及，都不晚的。但是任何时候骄傲呢都有机会，就这么公平了，对不对？就比方说我们昨天在分享那个基础福音课的时候，我在上面举了一个例子啊，我们讲到罪哈、啊，我们昨天讲那个福音培训，就是 Christian training 的时候，我们讲到罪，我们在说那罪的后果啊，是祝福还是咒诅？我讲了一个故事，这故事是个真事啊，是英国的一个传教士，他的父亲，他们一家三个三兄弟，全是得救的，然后他的能力大到一个程度啊，他是来中国的剑桥七杰之一啊，大家就可以查一下那剑桥七杰，全都是剑桥的高材生啊，1890年放弃一切的荣华尊贵啊，跑到中国来留辫子穿马褂学中文传道啊，然后他呢当中一个啊，他是三兄弟，他的父亲先得救的，他的父亲是一贵族，英国的贵族啊，我们这里有书的哈、啊，等会结束了我给你们看啊，他们家是什么样的？那个书上有张图啊，就是像宫殿一样，太大了。然后呢，有一次斯布珍去传道，斯布珍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就像葛培里一样的 Billy Graham 一样的大传道人，他去传道。然后呢，他去开布道会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呢对他的这个父亲啊特别有负担，那父亲他特别不信主，但很有钱，大富豪。他的朋友就带他父亲去那个布道会，但布道会满满都是人，因为斯布珍特别有能力嘛，所以他朋友就塞了一张纸条给工作人员，说今天呢我带了一个失丧的灵魂来，你今天呢若不给我一个位置呢，这个人可能就永远失丧了。因为他父亲的情况就是等于给朋友一个面子来听，你可以想象有钱人他的时间排得很满的吧，对吧？那这个石志诚肯定是一会儿打板球一会儿干啥的，这多了去的事儿啊，一会儿赛马什么的。好，排了，排第一排，就斯布珍眼皮底下听完就信了。然后这老人家呢信完以后的改变啊，极其让人诧异，他就像翻转了一个人一样。他只活了两年，信完以后只活了两年，但他两年所做的事可能比很多基督徒20年的都多。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三个儿子哈，后面都成为神大能的勇士，是有背景的。就这个老人家呢，他信主虽然晚，但他是真的明白了，他真的明白，他真的悔改了。他里面的那个种子发达长大，他就变了一个人，他谦卑了，他就为主而活了。所以神的道啊非常公平，看起来好像他真的很晚了，在地上混了都宫殿都造出来了，宫殿都造出来不晚的，他两年足够了，只活了两年。而且这三兄弟真是就他这个儿子来中国待了大概多少年，10年不到，又去了印度，最后还去了非洲。他那张图是一个对比的图，前面一幅是他在英国的家，是个皇宫一样，后面呢是他在非洲的帐篷，像狗窝一样，打引号的啊，是太简陋了，就是一些树枝搭起来的，他坐在门口摇扇子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谦卑啊其实是神把他的道给出来唯一的路，你什么时候谦卑都可以，但是你什么时候骄傲都有机会，什么时候骄傲都有机会。我今天讲了两个对比面的例子哈，一个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早了。我们今天有多少在西方的从小信主的转发又转回去了啊，又转到这个世界里去了，很多这样的例子。但是这个老弟兄他一翻转，他为神做的， 那是，哎，很让人敬佩啊！啊，我们继续再往下啊，27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他在讲什么呢？神每一本是如此，一个方面是让你谦卑，另一个方面呢，他把一切的恩典全藏在基督里。啊，这个道理深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他的美意呢，就是他向骄傲的人他藏起来，他是等于把这条路先铺好。这个路就是什么呢？你谦卑了就会有需要嘛，你否则你没有需要，他没有办法给你。大家能体会吗？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路？这条路是创造你需要的路，对不对？他不是神，不是神说他要来击打你，他要来害你，不是的。就是他若用别的方法给你呢，你其实得不到这样东西。你只有一个方法能得到，就是你需要就是谦卑了。说主啊，我要救恩呐、啊，我已经无助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我在地上我没有办法看见亮光，虽然外面是大太阳，我里面全是乌云。主啊，求你救我，这就是谦卑嘛，这就是需要。那你需要有了，你从哪里拿？所以他预备人呢，是用谦卑预备的。他预备祝福是用基督预备的，这两样啊都非常的精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借着基督预备啊，是最最好的路，没有什么比基督更好的。他是个完全的人呐、啊，祝福可以通过天使给你。我先曾经想一想，我最好是身边有十个天使，哎，我太高兴了，啥都不怕，是不是？谁敢迫害我呢？是吧？神可不可以把十个天使给你？十二营的天使都可以。那一个天使一晚上出去能杀185000人。啊，我十个可能说多了，我一个就够了，是吧？那他为什么不通过天使给我？因为那没有真正的关系啊。大家体会一下，没有真正的关系。我们是在关系里跟基督在一起的。关系是什么？关系的基础就是爱呀。谦卑加上基督就是什么？就是关系了，就是爱了。爱是两方的，是不是？你换一个天使，他达不到这个效果的。你换其他任何的方式，上帝也可以祝福你地上的供应啊，让你成像李嘉诚那么有钱啊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能像你跟基督那么深的关系吗？不可能的。我们现在有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跪下来流泪祷告，我们仰望的是谁？仰望的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基督啊。仰望的是爱我们的主啊，那是关系啊。那185000人的天使没有这个效果的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说，我难道不能差12营的天兵来吗？他为什么不差？因为差来了，这个关系建立不起来。所以大家真的不知道主为我们做了什么。我有能力，我不用啊。明天晚上那个祷告会的这个分享信息是我分享，我这次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我们放下自己应得的权利。神是怎么告诉我们，他是怎么做的？你会看见基督就是这样的，而且他的放下是在一个极其大的逼迫里放下的。为什么？假设我这吃麻麻香的，我身体很健康，我是可以放下我应得的权利。那什么，我有钱，我多捐一点。有人要打我了，我能反抗？我不反抗啊！而且打我不是一般的打，是十字架呀！我不反抗，我有能力啊！我只要一句话，12营的天兵就来了。不是像我们现在抓起来，我是啥能力没有啊，是吧？对不对？有人欺负你，你也没办法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反抗不了啊。耶稣不是这样，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么做就显明关系啊，因为父交给他的全在他手里，他要怎么样给我，他要选一个最好的方式啊。他预备我是谦卑，他是怎么做的？ 他就是爱的基督，他放掉他一切应得的权利，他就显明给你看。当我看见了，我会怎么样？我这辈子我不会再离开他了。你谁说不大天，我也不会听了。我不会再离开他。为什么要离开他呢？因为谁有这样的关系呢？没有人有。所以一切的把基督摆在实验台上的证据都不能带你跟他建立关系的。所以我为什么常跟大家分享，我说我越信主我越不是太愿意跟人从科学的角度去分享福音，不是说这个不好，这个有用，考古什么都有用，但这个不会带来最终的得救交托呼他为主的信心。为什么不能？因为你把它当客体去研究的，你没有把它当作你用生命去爱的那一位。你为什么要用生命去爱？因为他用生命爱你啊，就这么简单了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一遍又一遍他用生命爱我，所以我愿意爱他，所以我愿意把一切交给他。这就是这节的经文的意思，父交给他的全在他手里，除了他愿意指示，他愿意指示谁啊？他愿意指示他所爱的，他愿意指示那谦卑的来到他面前，他愿意给啊。这就是关系了。然后这关系的高潮就是28节和29和30节，这三节经文大家去背一下就好了，我们不讲了。这三节经文最容易理解，这三节经文就是你建立关系以后，他想告诉你他能给你做什么。这就是我们知道这关系真实最好的方法。你把你的担子卸给他，你就知道关系是真的。你不肯撒手，你就永远不知道他是真的。你为什么要卸给他？我们如此骄傲，我们骄傲到一个程度，我们非要抱着自己的罪，抱着自己的苦难，抱到死，多么哀伤的事啊。神说你为什么不来呢？孩子你来吧，你松手，你松手就知道耶和华是真的，你松手就知道基督爱你。他就想讲这个了啊，你撒手吧，我的担子是容易的，我的轭是轻省的，你到我这里来，劳苦担重担的你到我这里来。他的前提是什么？你若觉得你不是劳苦担重担，你不会到他这里来嘛。你不是劳苦担重担，你就不是谦卑的人，你就是聪明通达人嘛。聪明通达人有说自己劳苦担重担，他都想你劳苦担重担，没错吧？法利赛人就是那种聪明通达人。他什么特点？他说难担的担子他怎么样，他放到别人肩上啊。我们查到23章就知道了，哎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啊。他说你们什么，你们难担的担子自己一个都不担的，一个个都放在别人肩膀上，这就聪明通达。地上聪明通达什么好处？我自己多捞一点，担担子的时候都踢掉，有责任都是你的，有麻烦都是他的，好处都是我的，这叫聪明通达。这种人不会到基督那里去，因为他不需要。但是什么人会到他那里去？你真知道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，你回去了，去了耶稣要告你就一件事情，你把担子卸给他。怎么卸？你跪下来去祷告啊，你说主啊我相信你。卸担子只有一个方式，就是信心了，否则你怎么卸呢？你不相信的人你能把担子卸给他吗？我们无非是我们说某某人没有爱是什么，就是你想把担子卸给他的时候他不接，没错吧？就是这样的，就这样的。你说哎呀我老公不爱我，其实就是什么，你想把担子卸给他，他不他假装没听见啊。你说我太太不理解我，就你想跟他抱怨的时候呢，他出去带孩子去了。你怎么知道他爱你？你把担子卸给他你就知道了。但你若不信他你怎么卸呢？阿们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什么叫因信称义？这就叫因信称义了。你信他你就会卸了，一切就知道他是真的，你为什么还担着呢？你难不成你喜欢担着这么高兴吗？受虐吗？你为什么卸给他？他就想讲这个。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他就差喊了，为什么不来呢？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孩子们，他就想喊这个。所以一个神的工人其实就做一件事情，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是把一切 弟兄姊妹们领到上帝那，领到基督那里去，去干什么？去卸担子，去得基督的爱与恩典，就是这样。这就相当于工人，就像什么，就已经是那从爸爸那拿了一个苹果的，去跟弟弟妹妹说什么，快去，苹果是真的，好吃，我吃了没死，好得很呢，很高兴，你们快去吧，就说这个话。然后你再跟他求证也没有用，除非你自己去，然后除非你自己吃，否则你不知道他是真的，你也不知道他有多好。然后你什么时候知道呢？你去一次吃一次你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如果你觉得一次不够，两次，两次不够，十次，等你到200次的时候，谁夺都夺不走，谁能夺走？所以我们信心有大小的，神知道。我们刚才讲的都是极端的例子，极端例子就像这个年轻时候信主最后远离的，这种例子也少。那个像一信主以后2年就大反转的这个例子也少。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一点点长啊，但长的过程就是信心成长的过程。信心是靠什么成长的？信心是恩典养出来的，信心就是种子了，恩典就是营养了，就是阳光了，就是雨露了。树是这样的，信心也是这样。树怎么长啊？树要下雨才能长啊，树要出太阳才能长啊。太阳和阳和雨露就是恩典啊，就是从神来的嘛。这个恩典有个什么特点啊？它是免费的。有谁问你收阳光钱吗？有谁问你收雨钱？没有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扛自己的义呢？你为什么不到神那里去得那白白的恩典呢？那就是阳光雨露了。一棵长得高的树都有个特点，就是它阳光雨露啊，它得的多。所以你去看外面那些树啊，我看过两棵树，离得很近的，他们有个竞争，什么竞争？老想自己的叶子盖过另外一棵树的叶子啊！你自己去看啊，有这么个特点的，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连树尚且知道，免费的恩典为什么不要呢？为什么不多要一点呢？我们却在彰显自己的义，说你先靠一边，我不要阳光，我长长，我使劲长，我不要下雨，我也能长，我使劲长，很可惜啊。所以无论是得救还是成长，都是免费恩典来的，这个恩典都是出于爱我们的主。这就是整个福音的信息了。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哈，我们在那个12章开始呢，我们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里啊，就是他这个耶稣呢就这一大段呢他就讲完了，然后呢12章呢他就开始在对另外一群的人啊，很典型啊，就是宗教领袖，他要开始一直到高潮就是在这个12章的后半段了哈。高潮就来了，所以呢这里呢他还是在对众人，所以你看不是法利赛，就是加百农、伯赛大这些人啊，这些都什么人啊？这都大众啊，什么人都有啊。所以他讲完不信，他做了一篇讲道，然后紧跟着他要对一群邻里自以为意的人啊，他要开始讲他们的问题在哪里。所以我们从11章开始一直到16章，我们会看见很多的类型的人啊，有大众的啊，有宗教的啊，有这个像这个门徒这样糊里糊涂的啊，总是搞不清楚神的真理是什么的啊，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。所以这个什么好处呢？就可以让我们往里套，就看我是哪一种的啊，千万别觉得我就是基督啊，这就麻烦了。你得觉得呢，我可能是当中的，可能我像彼得。可能我像什么，我像那个加百农的那个啊，可能我像什么，我像这个法利赛的这一个，他每一个他都有他特点。你会看见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呢其实都有一点点自己的影子在那啊，一定的。所以法利赛人的特点我们分析完以后，你就知道我们里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点法利赛人的心的啊，都有一点自以为意法利赛人的心。好，我们先停在这，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。你的天上的父，谢谢您，您的恩典何等的大， 这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。我们要得着这恩典，岂不就是要回转成孩子的样式吗？是吧？但我们是骄傲的，我们从生来就有悖逆的心，我们总是愿意以自己为神，我们总是想要彰显自己的义，是吧？求您让我们明白这是何等的愚昧呢？父啊，我们真的愿意来到您面前，去得着那上好的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因为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，他是我们的磐石、山寨和避难所，他是救我们的主，他更是爱我们的主。父啊，谢谢您让我们进入这样美好的关系，更谢谢您在环境里给我们谦卑柔和的心，也求您把这样的真理，把这样的祝福赐给每一位愿意有耳可听的人，帮助他们，祝福他们。主啊，谢谢您，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阿门。